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以下播出的节目是《喜乐人家》。
原来如此啊！哎呀，搞了半天，之所以替他伸了冤，主要原因是为了怕麻烦。有意思，真有意思。
哎，东茂，来，茶泡好
了。啊，谢谢。
哎，你刚才说什么？真有意思啊！
啊，我是看了这个主日弥撒的福音，福音里面所叙述的事情很有意思。
哦，是吗？
啊。
哎，那麻烦你说给我听听，这样我就可以省得去看了。
哎，不行、嗯、说归说，看归看，哎，我说完了你还是看。这么吧，我先打个比喻问问你啊。比方说你带孩子去逛街，孩子呢喜欢上了一件衣服，一路上就跟你哼哼唧唧的，妈妈帮我买那件衣服了，是吵着非要你把他买 那件衣服不可，那你是不是就给他买了？
是咯，就买给他了，免得吵得烦死人
了。对呀，你呀就跟天主的做法一样。
怎么说？
不怎么说。哎，我告诉你，请老爸出来，咱们一起研读研读，然后再一起说。
好啊，二话不说。哎，有请老爸咯。
老爸。
来了。怎么要研读这个主日的弥撒福音了吗？好吧，多妈。还是你先念一念再说吧。
嘿，我就知道这任务永远是在我头上的啊。这仍然是圣路加福音当中的一部分啊，是18章的第一节到第八节啊。他说那时候耶稣对门徒们讲了一个比喻，论到人应当时常祈祷，不要灰心。他说某城中有一个法官，不敬畏天主，也不尊重人。那城里有一个寡妇，常去见他说，求你制裁我的对头，给我伸冤吧。法官多次不肯，后来想到，我虽然不敬畏天主，也不尊重人，只是因为这个寡妇常来麻烦我，我要给他伸冤，免得他不断的来纠缠我。于是主耶稣说，你们听听这个不义的法官说了什么话。天主听到他所召选的人日夜呼吁，能不给他们伸冤吗？他会延迟援助他们吗？我告诉你们，他一定尽快地为他们伸冤。但是人子来临的时候，能在世上找到这种信德吗？这就是这个主日弥撒的福音全部内容。哎，你看，你是不是就跟耶稣说的一样啊？怕孩子吵你，买了就算了。就跟这个法官一样，帮那个寡妇伸冤了，伸好了冤，你不要来吵我了，是不是？
丽莎，
好像也不是这样啊。
你有没有这样的习惯？要买东西缠着他，塞难一下，
你说
撒娇，
那多么才不会给我买了，他还不是更就想，我才懒得管你，所以他根本就不理我这一套。
那我会说。喜欢什么自己去买，你跟我讲，我也不会挑嘛。
他从来这么管，
对不对？
他就说 你喜欢什么
，你去买就好了嘛。只是说不要买重复了，原本讲的就有的，你又买了一个回来，对不对？你看看你那个那画梳妆台上的那个口红多少个，我看起来颜色都一样，你就跟我讲说不一样。你要哪一条，我阻止了，我都没阻止，我说你自己去挑啊。所以女为悦己者容嘛，你自己看了漂亮就好。
不是啊，
不是这意思啊。
女为悦己者容是
讲清楚，什么女为悦己者容，
我都给你搞不得。这个意思呢，绝对不是你讲说你自己看了漂亮就算了，是喜欢你的人看了漂亮才算。
那你确定你那些颜色我都喜欢？
我确定。
啊，好吧，几十年的夫妻了，不确定也不行了嘛。
哎，你说了半天哦，这个福音讲了半天，这个法官呢是因为寡妇纠缠他、哦、
对对对。
然后耶稣就说天主听到他所招选的人日夜呼吁，能不给他们伸冤嘛？所以他不会迟缓援助那些日夜呼吁他的人，然后他一定尽快的为他们伸冤。人子来的时候能在世上找到这种信德吗？那你说说看， 这个信德是谁有信德？是寡妇有信德吗？
是寡妇，我觉得是寡妇有这个信德。我天天去缠你，我相信你总有一天你要替我去伸冤的。
那爸爸，
那这个，
爸爸你说，
那这个
爸爸
这个法官呢？虽然说他不敬畏天主，他不这个
不尊重人，
可是天主还是也会天天去提点他。他提点他的方式就是，天主叫这个寡妇说：“你去叫他，
就去缠他，
你去找他。”哎，老爸，这样说是对吗？
老爸觉得
也对，但是我们讲这个今天的福音啊，是有背景的。一层一层下来，
又来了，
这
是
第三层
的啊，这第三层
的呀，
这
样，
对不对？我看这样子好吧，丽莎，你把这一段就是说我们今天的那个读经二里面的，这一段你把它念一下啊，我画过来给你看，
哦，好，
就这样啊，你就念这里去，
好，
啊，全能的那个啊，
好，全部圣经是受天主默感而写成的，所以为教训人。督责人矫正过错并为教导人成圣都是有益的，他使天主的人得到充分的准备，适于做各种善事。
好，这个是一个告诉你说耶稣今天举例的写的福音里面的一个背景是这样子来的。那今天你看看那个是这个法官啊，跟这个寡妇，我们晓得如果做了法官社会地位很高，那一定找他做事情的人总是有相关权势的人呢，有财富的人呢，拜托他能够做事。那寡妇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呢，只天天按门铃在那拜托拜托，当然不可能，因为对他名没有帮助，利收不到，毫无相干的人你来求我呢，怎么给你做呢？不可能。可是呢，这寡妇就这样子啊，我总有一天啊会感动你，我只求你替我伸冤，不是叫你帮我做坏事啊，你为我主持正义是应该法官你有的责任呢。那如果你不替我做事情，那么就是说你已经违背了你这个良善的心。这个法官本来就没有这种良善的心，可是呢慢慢的点到后来他又激发这种良知。那为什么耶稣今天要用这个法官跟寡妇？我们讲上面一段他曾经讲过，不是我们记不得，我们推然后讲在第二段里面有讲的这个相关的事情，就是说有一个朋友哈，去半夜去敲他朋友的门，因为有人要给他借吃的，是不是？他没有啊，那用朋友的关系请朋友资助他，那朋友拒绝，他再去敲门，那我们觉得很奇怪，这朋友为什么要拒绝？不方便，为什么不方便？他说犹太当时睡的时候，一个大通铺一样，在地板上睡，一到睡觉门一关起来说呢，门又不是拉门，要推，我要跟你开门，那要多少人要移动这个睡眠的地方？对，而且呢，睡觉地方跟厨房那边又有一个距离。去厨房那边呢，要惊动多少人走过去？所以就是就用这种方式拒绝人家的，不行，
就是他们已经睡下了，
睡下来
了，
不适合了。可是呢，再三的要求，他只好爬起来呀，惊动大家，不愿意给人家。这朋友有感情的，
会这样子，
善解是这样子，对不对？那没感情的当然是要更多求了啊，这是朋友的关系了。那我们再推到第一层，圣经里不是耶稣也举个例子吗？那天主说了啊，说这个子女向父亲求饼的时候，你不会给他石头啊，给他求鱼的时候呢，你不会给他蛇啊，求鸡蛋的时候呢，不会给他蝎子。那前面这两段我们都好解释啊，饼。到冬天了，硬的跟石头一样，这饼跟石头差不多嘛。那这抓鱼啊，蛇那边的水蛇多啊，抓不到鱼，可能有抓蛇，因为都在水里面东西啊，不容易了解。不容易了解的，人家的疑问就说，给了鸡蛋怎么跟蝎子有什么关系的？
对，
因为以前鸡蛋不是我们家饲料鸡，
生下来
到处在生，都在草堆里面呢，石粪里面生呢，你摸着不小心就摸到
蝎子
了，
是
都有相关的关系，它才是生活里面相关的关系的，人家， 那这个是第一段的关系，父子的关系，孩子跟父亲要求的，父亲是那种爱，一定都会给。
嗯，
那你跟朋友要东西的时候，要帮助的时候，朋友也会给，但是个人有个人的困难，所以朋友中间还要多求几次，那打动他，他不帮助你不行。那么到了第三个阶段，毫无关系的，一个弱势跟强势中间的这个对比的时候，那么你要用什么态度？不停的求，不停的求，那这意思告诉你说，天主爱人，如果说我们不是跟天主不停的祈祷，有很多事情不是说那么容易会得到的，跟天主要求也要像这个寡妇一样的不停的
不停的求，
这就是信德，所以他信德在这里不停的求，
这让我想起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圣人呢、就是莫尼加，莫尼卡，在我们在我们这个圣父里面，他算是一个非常特别人。哎，他也是奥斯汀的妈妈啊。那我最近呢，刚好有一本小的册子，那我看过很完整的他的故事。那我非常感动的是，其实奥斯汀对他母亲呢，一直有一份爱，也非常尊重母亲啊。那但是呢，
他就是不听话。
他没有不听话、
有，他妈叫他不要这个，他非要这个。
不是。他呢每一次在母亲面前从来不敢做恶事，那但是他有
他娘什么恶事都做，
对，但是他因为很长的时间呢、一直离开母亲，离开故乡到别地方去求学教书，那么这中间呢有一次，就是他要从北非到罗马去的路上、那个路途很远，那莫妮卡就告诉他，因为那个时候罗马是罪恶的元首，在那个年代，那各种包括这个剧场里面也很糜烂的生活都在剧场上演出。莫妮卡当然很担心儿子到那个地方，所以呢他就说，如果你去，那母亲也必须跟你去。所以呢在奥斯汀他要上船到罗马去的时候呢，莫妮卡就跟他一直到岸边。那莫妮卡那个也很特别，因为他们要上船的时候呢，就那个船员就说，这个风大啊，所以今天晚上
不开船了，
是开不成了。
嗯，
那但是呢，奥斯汀他就不肯作罢，他就一直在岸边等。那你知道那个北非那个岸边一定是凄风苦雨的啊、所以呢，他又不忍心母亲呢，就一直陪着他们等，因为母亲要跟他一起去了。那所以他就跟他讲说，那这样好了，那边有一个圣西比莲堂，就请他在那边呢先休息。那母亲就进入祈祷中，就在这个过程当中，船员就告诉奥斯汀说，船可以开了。那母亲呢还在祈祷啊，他们心想乐的，刚好妈妈不在，他们就偷偷的就上了船就走了。让我最感动的是，他说这个书上是这样写的啊、说当奥斯汀呢他船开出去带着喜乐要去看着自己的前途的时候，他其实没有回头看母亲在沙滩上拼命挥着他的双手的那个瘦弱
的
身
影。
好，可是尽管如此，那天夜里，当莫妮卡发现奥斯汀已经离开他了，那个时候他彻夜长哭，就一直在那个那个教堂里面痛哭。尽管如此，尽管奥斯汀伤母亲如此之深，但是呢母亲从来没有忘记为他的儿子
祈祷。
甚至母亲呢还去拜托主教要感动他。你知道当我看到母亲去拜托一个主教然后要去劝化自己的儿子的时候，你知道那个主教的回答更让人痛心。那个主教说，我从前，因为那个时候奥斯汀已经信另外一个邪教，然后呢那个主教居然告诉他说，我当年也信过这个邪教，而且深入的去研究他们的教义，你放心好了，
他会回头的，
当他越深入他们的教义，他越知道天主的可贵。 那个主教居然没有去劝慰他的儿子、嗯、那个时候你想想看做这个母亲会有多么的简直是无计可施啊、
嗯、哼
哼哎，结果呢奥斯汀深入的去研究了那个邪教之后、
嗯、
他就觉得他就突然发现原来他们只是用夸张的手法、
嗯、
但是却没有内涵啊，结果奥斯汀就慢慢觉得为什么在他这么堕落、
嗯、
为什么在他全心投入这个邪教的时候、嗯、最后让他感动的竟然是天主的真正的爱让他感动呢，他就觉得不可思议、
嗯、
他觉得天主那份真爱一点都没有离开他，他非常觉得不可思议，所以就回头他要看看天主你究竟拿我奈何、
嗯、
所以他就深入的去研究了天主教义，越去探究天主的教义，他越觉得他的真理原来在那儿，他越觉得美好就在那儿。
所以在基本上来说，他能成为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学问家哈，跟成为很多人的圣师来说，不是没有原因的。
因为妈妈一直在祈祷、啊，
因为妈妈一直在祈祷没有错。可是他自己的回头跟自己对正邪两方的深入，他更有立论的基础去说服人家。
他这个背景是这样子，我能补充一点，因为他这个是莫妮卡，他是。很虔诚的，从小就很信仰的人、
嗯、
可是她嫁给一个不信仰的也是黑人、
嗯
啊、所以这个背景的话呢对她的儿子的是有影响的、
嗯
啊、
那奥斯汀是黑人吗、嗯、
对他是北非人、
嗯、
北非的黑人、
嗯嗯、而且他这样子说因为信仰不一样、啊、而这个孩子呢自然而然在内心里面呢就有一种那个叛逆的心
会游离啊、
嗯、
会游离但是他的这个是很聪明、啊、他在忏悔录里面后来又写什么坏事他都做过、
嗯、
那甚至于讲说这个信义教了，刚才讲的还生私生子了、啊
嗯、
那还有打架了什么的、
嗯、
为非作歹保镖的话他都做，所以在那个环境中混过来的他真正是一个回头的人。那这个我们现在证明的就是说他妈妈的虔诚祈祷时间多久？不久，33年。
哦，33年还
不
久，不
久,
不
久,、
哦
不久
嗯，
33祈祷了。嗯、那这是我们讲信德的持续的求，是个最好的见证。
嗯，求了33年。
嗯，
哎，那奥斯汀他回头的时候，他几岁了？好像也没有很大嘛。
奥斯汀回头的时候将近40嘛，
差不
多快40岁了。然后那个时候呢，他其实呢。不但是他自己回头啊，他周边的那些一起混的弟兄啊，
嗯，
也跟着他回头，
都当神父了。
不一定，但是呢，
嗯，
他其实有两个关键是让奥斯汀能够一直信守天主的原因。一个呢是他原来小时候从小一起长大的一个好朋友过世了，
嗯，
在过世之前他灵洗了，
嗯，
就是这个好朋友在过世以前灵洗了，那他就问他说，还讥笑他说。那个仪式啊啊、
嗯，
你简直是太无聊。结果他那个朋友在咽气之前，很正式的，就是很严肃的告诉他说：“我现在是最圣洁干净的心灵回到天主的身边。
嗯”嗯，
因为平常他们玩惯了嘛，所以觉得、
嗯、
怎么这样的话会从这个人身上发出来？
嗯、
所以这个是第一个影响他的关键。
嗯。
第二个影响他的关键呢，是他在罗马的时候、
嗯，
那个时候呢，他正好是很茫然无助，因为他也生过病啊，
嗯、
然后也因为太荒唐了啊，所以身体的状况也不好。那个时候呢，他曾经想过，就是说他要回家啊，因为人在很
对
无助
的病
的
时候，就会觉得要回家。哎、
嗯，
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人，那个人呢，
嗯、
他原来是罗马。的政要，
嗯，
啊，高居很
要紧、
嗯，而且呢，待遇很好，
嗯，
但是呢，那个人放下了一切，为什么？他希望回到北非去为天主传福音，
嗯嗯，
他也觉得这样的一个人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呢？
嗯，
所以他也觉得不可思议，因此当下他就觉得他去试试看，跟这个人一起去做，看看会有什么结果，因为他觉得自己身体已经很坏了嘛，
嗯，
那。也没有什么可图的了啊，所以他就 哎，在那个人的情况下，他和这个人回到北非去传福音，这个是两个很特殊的关键人物出现在他的生命当中。
所以听刚才丽莎这么说了，我就觉得在那个时代的教会的很多的法令来说是比较宽松的啊。比如说像他们这么样的一个浪荡子，这么样的一个曾经那个位在要经的这种政府人员，他们一定也是结过婚的干什么的，可是当他们有一天他们说我要去为主传福音的时候，他们好像到最后也都成了神父了嘛，也都可以说本来是在俗的，后来他们这个离俗了。可是现在的教会就是不允许这个样子的。
对，就是那时候刚刚开始我们刚才讲的一个制度是比较宽松，原因说因为他一直强调说悔改，浪子回头，悔改的人就是圣。
其实我觉得现在这个社会更需要，好不好？对不对？
其实哈，我们我最近会去看那个摩尼卡传哦，其实也有一个原因，因为我觉得哦，我们现在的社会其实跟当年的社会蛮像的。在当年的罗马呢，是罪恶之冤首，各式各样的恶行呢都在那里上演着。因为那个时候罗马的是很多异教徒在那里，而且各种异教啊都在那里彰显着啊。那其实看看我们现在的社会，其实也相去不远。
对啊，
各式各样人最坏的状况可能也就这样了。无论是恐怖分子，无论是对环境的污染，都已经到了极限了。
对，还有利用宗教的，最近不是牧师利用宗教的那个传教方式，
也其实跟那个年代还蛮像的啊。所以我就想看看当年的莫妮卡，当年的奥斯汀，他们做了什么。那我最后的结论呢是，当年的莫妮卡什么都没做，他就是祈祷而且信靠天主。他真的只做到这两件事。一个是不停的祈祷，潜心的祈祷，无论是他的奥斯汀是好，奥斯汀是不好，奥斯汀是回头不回头，对他来讲他一直放在祈祷中。这就让我想起，你记不记得当年我们有一个老神父曹神父，他常常讲圣母的德行当中，让他最感动的就是他常常祈祷，而且呢他就默存在心。他不会去张扬啊，说我儿子怎么样啊，我儿子救了多少人呢、不会。对耶稣所有的行为，圣母有太多的不理解，所以他只有一个做法，就是默存在心。我相信对莫妮卡也一样，奥斯汀所有的行为他有太多的不理解，但是他不是用骂的，不会去打他，
打不动啊。
对了，也打不动了，不过呢他就默存在心的祈祷。
好了，听了这个丽莎的这个读书心得报告，那本书我可以不用看了。您截取到了精华了嘛，就是不断的祈祷嘛。你对，就今天的福音里面的主题也是，你对天主，你对天主要不断的去祈求，天主会答应你。
可是东摩，你有没有想过爸爸刚才说的呀？祈祷多久啊？
33年呢、
好，我们现在有太多的教友认为我跪下来祈祷天主不给我，算了，我走了。
就是没有，他就是信德不足嘛。
不是信德吧、这个我再讲一个故事给你听看，就是他说魔鬼要退休了。
魔鬼要退休了，
他开始拍卖他的那个器材哈。
魔鬼也有退休的时候啊。
那器材就是各种诱惑人的那
东西。
有的名字叫做什么，叫做这个恶毒啦，猜忌啦，自私啦，还是狡诈、虚伪啊，愤怒啊，那欺骗啦、说谎啦、谄媚啦、懒惰等等等等，好了，都标价了。我如果说要你做懒惰的这个这个
武器
给你的话呢，那你就懒惰下去吧，多少钱。但是其中有一个这个器具哦，很旧很老还用的次数很多，破破烂烂的，标价最高。然后就问他这个叫什么名字，他叫沮丧。
沮丧精神不振作。
沮丧他说到这个武器为什么这么旧呢，他说这个最有效，我用的吃最多。其他办法去诱惑人家诱不到的，做坏事的呢，沮丧一放进去的话呢， 就有
效，马上就灵。
嗯
啊，的确，因为沮丧是内心里面的发生，心里面没有那种那个动力，一沮丧下来，什么事做不成了，最容易堕落的就沮丧。
嗯，
好，那我们现在呢，如果说今天祈祷几次以后，就开始不祈祷了，就中了魔鬼的沮丧的那武器了。
嗯，可是老爸，你知道吗？这个是很多人会这样子，因为你想想看，如果有一个人，嗯，我们不要说什么中彩券了，不要说这些事儿啊，我们就是有一个人吧，比方说他的朋友健康情形不佳，他向天主求，在他看起来，我求的是为别人呐，也不是为我啊，对不对？而且我一求了一年了，看这个朋友越来身体的状况越差，那他的确很容易就
沮丧啊。
其实有很多，我是觉得有很多的教友到最后会不进教堂了哈，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因为这个原因呢，沮丧了。他其实你说他这个沮丧，我是觉得他的信心不足。
那等会我问你，那你怎么克服沮丧？因为人很容易沮丧啊。
对啊。
那怎么克服？
我就不沮丧啊，我处处充满了希望啊。
我不问你，爸爸怎么克服沮丧？
真的在讲说，他说。怎么样不灵，怎么样不灵呢？
对啊，
感恩的人这个沮丧就不灵
了。哦
啊，克服沮丧就是感恩。当我们感谢天主的时候，我很渺小的呢，因为有你感恩，你就接纳天主的那个力量在身上嘛，就不会沮丧。
我跟你讲个事情，是个事实。
嗯，
有一次我到南部出差，
嗯
啊，摩托车就停在停车场啊，
嗯，
到了南部的出差地点了，
嗯，
一摸口袋，耶，钥匙没带，钥匙还插在摩托车上啊，
啊，那车一定不，
我又找不到人能去找那个车呀，
还打电话回来呀，
我这那个停车场这么大，你到哪去找我的车呀？我就没跟你们说，我又坐车回来了，我出差的信息第二天才要发生嘛，我又坐车回来到这个停车场，看车还在。钥匙不见了，钥匙不见了。
嗯，
为什么有人不牵车走？他
把钥匙
拿
走干
什么？
对，
我在想他会不会留个条子给我，
嗯，
或者是因为我知道有的警察会这样，他请你到某某派出所来拿钥匙，
嗯，
同时带了你的证件，对不对？
一定是这样。
结果找半天没有，
啊，
你记得我那摩托车脚踩垫的底下，
对，
我不是垫了一块那个网子吗？
对对对，
看着看着，哎。这
网
子怎么布置不平啊？
嗯
啊，好像有一块地方凸出来。我掀开一看，钥匙在那边。
在那搬。
哦，我心想，我说谢谢为我把钥匙收起来的这个人，天主一定会保佑你平安。非常感谢你让我，虽然我多跑了一趟，可是那是我的过失。
嗯，
我当时没有任何沮丧的心，我也本来想说回来看看掉了，我就赶快报警，车子被人家偷走了，赶快报警，这样才不会有后续的状况发生。人家骑了车去抢劫了，他到时候通缉我了，一查那车是我的，所以要赶快报警，所以也没有打电话叫你们了，叫你们那边看没有车了，你们也不能替我报警啊，
一起着急。
对，反正我就哇，我真的心里好感，我说这个人我真的不知道是谁，可是他就做的这么样的细心，他也没有把我钥匙拿走，他就把我钥匙藏起来。你把你车子推倒了总看到钥匙了吧，你踹他两脚总看到钥匙了吧，所以我就心里当时心里头那种感激，真是如果那个人在的话，我会抱着他，
嗯，
好好的谢谢他，可是我一直不知道这个人是谁啊。而且这个状况我跟你说还不是发生一次，
哎，
一共发生了两次，第二次是我还没跑远，
嗯，
再回去看，结果钥匙还是被人帮我放到垫子底下去了。后来我在想，
这是同一个人吗？
后来我在想，是不是那个收费员？好，因为他那有是公，收费停车场嘛，收费员在给你贴单的时候看到有他拿下，是不是他？
嗯。
可是我去问那个收费员，不啊，我不看呀，没有啊，我没有看到。我就想，我说是不是上一个收费员？
嗯
啊，因为我问到的是这个当班的，他等于上个呢，我想不对啊。相差不过两个钟头啊，
同一个人
是不是同一个？哦，如果是同一个人的话，那他就是这个为
善
不欲人
知，
对不对？所以我更感谢他。对，你说像这种事情，如果真的车丢了，倒霉啊，报了警，没有后续的灾难再给我的话，那我就很欣慰了嘛，存钱再买一个就是了嘛，那有什么好？
所以多么以后就懂得感恩呢？
对，你看从他讲的、
啊、对，
从他讲的这个例子来看啊，在我们生活当中、嗯、其实我们常常会碰到一些不如意的事情，如果这时候一味的抱怨，那其实沮丧就来了、
嗯、对对对对对对对、
啊、那如果我们回头想一想，事情没有更坏，
嗯，
那我们感谢天主，感谢所有让这个事情没有更坏的人，
对，
那个时候我相信这个事情啊会在不经意当中会有新的发展、
嗯、
而且会有更好的转变。所以啊，其实在我们生活里面呢，如果我们懂得感恩，如果我们时时赞美天主，感谢天主，嘿，你记住哦，事情啊就会不一样的，好事儿就会发生的。
嗯，过去我都是听老爸做结论，最近这礼拜都是听我的爱妻丽莎做结论。那我要说了，丽莎，谢谢。
老爸的话。
今天的福音，丽莎已经做了一个结论哈，就讲怎么样不沮丧哈。怎么样去懂得感恩？那祈祷真的讲是我们跟天主啊是直接沟通的一个管道哈、啊。常常人的祈祷中间会有这个是失望的时候，因为我们祈祷没有兑现。其实祈祷不是要天主变魔术啊，而只是我们恳求他怎么照顾我们。但是呢，我们的想法。跟天主的安排有出入，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相信天主给我们安排，不要自以为是说天主不照顾我们。天主给我们呢，是给我们所需要的，不是给我们所想要的。那么在这种的原则之下，我们还是希望大家懂得向天主祈求，因为祈求就是感恩，用感恩的心先感谢天主，再表达我们需要的祈祷。那呢，话要简短，因为天主知道我们求的是什么。